第45回，大家看一下。话说凤姐正在安慰平儿，就她打过了平儿，平儿哭了，所以她安慰平儿。忽然看到众人进来，大家进来了，忙让了座，就让大家坐。那都坐好了以后，平儿就斟上茶来，不要忘记平儿永远遵守丫头应该做的事，就是她要给每个人倒茶。就她长得再漂亮再能干都没有用，因为她是丫头，在那个阶级的社会里，她就要给每一个人倒茶，全部倒完了茶，凤姐就笑着说，今天怎么来得这么齐全，倒像下帖子请来了，好像是下帖子请来，说怎么这么齐全。那探春就先笑着说，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四妹妹的。四妹妹是谁？惜春。贾家有四个女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元、迎、探、惜这四个字加起来是很惋惜的意思，元、迎、探、惜，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所以作者都在暗示，就是说这几个女孩子的命运，不管嫁到皇宫里做皇妃的元春，后来嫁给孙少主祖的迎春，被打死的探春，嫁到了大概越南柬埔寨这一带做了王妃，探春第三个，惜春是第四个，最后出家做了尼姑。四个不同命运的女孩子，可是对作者来讲，她的四个姐妹她都是元婴叹息，就是叹一口气，觉得女孩子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当中大概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好下场，因为你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你的生命只是在婚姻里面最后被决定，因为结婚以前根本没有见到那个人，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所以嫁过去以后他是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所以那个元婴叹息，大家都认为是曹雪芹对他们家族里面四个女孩子的命运的一个很大的哀叹，元婴叹息。所以四妹妹就是惜春，那惜春会画画，所以贾母有一次就说，可不可以画一张大观园图，就是这个花园这么漂亮，那惜春你就把它画下来。那么所以他们就为了惜春画画这件事情开了一个单子，因为画画很复杂，不像我们今天画水墨画可能毛笔砚台纸就好了，那你要画大观园图，它等于是一种工笔画，那这种工笔画绢要重绢，上面上矾，然后所有的颜料矿石要把它打成细粉，然后上胶，要熬胶。所以上次宝钗就帮惜春开了一个单子，那个单子里面铁锅铁铲什么都有，因为颜料要 炒过，然后要有生姜，生姜要抹在碟子底下，这个碟子在上面火烤的时候才不会爆裂，因为我们知道画画这个粉要加胶的，这个胶要随时用一个小火慢慢去保温，因为像这种天气那个胶就凝固了，就没有办法画画，所以他要随时有个小火让那个胶是在融化的状态，那那个碟子一直在火上就容易爆裂，所以底下还要涂生姜。所以其实上次我们讲到说，那个单子是今天美术系最应该上的一个课，其实所有的颜料学，所有的材料学跟工笔技法全部在里面，全部在那个部分。那现在他就来找王熙凤，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支出是王熙凤在管，所以你要买这些绘画颜料啊，这些东西就要由他管，就说四妹妹要画画，那这些东西家里有没有，如果有就我们申请，如果没有就要从外面买啊，所以都要经过王熙凤。所以你看到王熙凤等于这个家族，如果我们认为贾家是当时的一个企业啊，等于当时的一个什么一个大企业一样，那王熙凤就是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啊，所以收入支出什么东西都是他在管，所以他的某一种能干是他非常懂得去把这些财务的东西去做他的处理。好，探春就说，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四妹妹的，还夹着老太太的话啊，所以不只是四妹妹的，是贾母命令的，所以这个事要好好处理，因为如果只是惜春要画画那还是小事，可贾母要惜春画画就不简单了，因为贾母是这个家族里面最长的一个辈分，所以这个事情要当成大事来看，就这张画画的好不好，贾母会怪罪下来，所以夹着老太太的话。那凤姐笑着说，有什么事这么要紧？那探春就说，我们起了一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啊，就是贾宝玉就缺席了，那众人脸软啊，所以我们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姐姐妹妹，探春还是宝玉的妹妹，那怎么好意思说骂自己的哥哥说你缺席我要处罚，所以就是我们脸软啊，所以就乱了。 所以这个社团就办不下去了。那我想必得你去做个监舍御史啊，我们要请你出来做监舍御史，就是做社团的主任，铁面无私才好，就是将来有赏有罚，诗写得好有赏，那缺席就有罚，那么这个诗社才办得下去。所以探春基本上也是有管理的概念的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大学里面有几个朋友就天真烂漫，就说哎，我们办一个什么社，大概都是没有几天就没有了啊，你会发现到最后其实一个社团里面绝对要有一个人他是比较理性的，就是他要知道管理维持久怎么发展，通常都是一团热啊，就是一看星星的时候说啊，我们办一个诗社，这样叫星星社，那过几天星星社就不见了。因为其实常常社团里面的那个浪漫缺乏探春这样的人，那探春知道这个诗社如果要维持久远，他就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人啊，他来做管理的东西，铁面无私。那另外为四妹妹画园子的图画，那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啊，这般那般就是说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不够齐全，回了老太太，那我们回报了老太太贾母，那贾母说可能后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好，这一点有些朋友现在不太懂，贾母已经是个老太太，可是你看到所有的事情问贾母，贾母都知道，贾母说后楼的某一个仓库底下可能还有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贾母曾经是，贾母现在是四代同堂，她已经有曾孙了，可是她刚嫁进来的时候是她在管家，所以她就是当年的王熙凤，所以家里什么地方有什么她全部知道。记不记得有一次糊窗纱，糊那个林黛玉的窗纱，她说这个林黛玉这个潇湘馆外面都是竹子，怎么糊了一个绿的窗纱，她这个太没有色彩学的美感了。好，贾母是很认真的说你们干嘛用一个绿色的窗纱，因为外面竹子也是绿的，纱也是绿的。那我就觉得贾母活在今天很痛苦，因为到处看到都是绿纱窗，那根本其实没有色彩感。那贾母就说我记得库房里面有一种很细的东西叫嵌香罗，那嵌香罗是银红色的，他说那个银红色糊起来做窗纱，印着绿色的竹子它才会显亮出来。所以《红楼梦》其实我们是可以学到很多生活美学的，就这个老太太你别看她不识字也是文盲，可是她在生活里面是有美学的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应该用什么样的窗纱。而当时王熙凤就讲说那个是蝉翼纱吧，就被贾母骂了一顿，说你才几岁你懂什么东西，那个叫嵌香罗，那个嵌香罗是当年皇宫用的东西，所以贾母管家的时候觉得太贵了，所以舍不得用，就把它放在库房。他说已经几十年过去，这个东西比你们在座年龄都大，因为在座人十几岁，那个东西是三四十年放在库房里，他说放久了其实也可惜，就拿出来用吧啊，就拿出来用。所以贾母的心里面有一个青春，是他觉得他的青春的时候有一点节省，现在他也老了，他觉得没几年可活，东西好好用吧，就把它用掉了。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嵌香罗，就是最薄的一种纱，可是孔最细，所以蚊虫飞不进来，它是做窗纱的一种料子。我们不要忘记曹雪芹曹家是江宁织造，是当时全世界丝织纺织业的中心的负责人啊，就是苏州织造跟江宁织造在十七世纪全世界的丝织业中心是在这里，啊，我们今天会想到是纽约或者巴黎，十七世纪是在南京跟苏州，所以有一条丝路是不断把这个丝卖到国外去的，所以叫做丝路。丝路是一个贸易的道路，啊，它是当时中国的贸易产业上最大的收入，一个丝，一个茶，还有一个瓷器，当时中国的三大产业，啊，丝是第一样。啊，最大的一个产业，所以贾母是非常懂纺织的啊。那个嵌香罗那个名字讲出来，说现在皇宫里都织不出这么好的东西了，所以他就特别介绍了这个嵌香罗。所以贾母对库房里面什么地方放什么东西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个老人家一点都没有老人痴呆的问题啊，他可能也一直在动脑筋。他现在年纪大了，他就把权交给王熙凤，让王熙凤管。可是王熙凤管不到的时候，他就出面。就告诉他说那库房的北边的哪一个角落柜子里有什么东西，那个脑筋很惊人啊，不是看账本，是全部记住，因为几十年他在管这个家。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他说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找一找看，如果有就拿出来，如果没有了才叫人去买啊，这就是管家的态度，就家里库房里有那就可以拿来用，如果没有再到外面去买，那不要浪费的这个意思。